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4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报。通报：于明，男，50多岁，沈阳人，中共迫害之后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于明于1997年开始学法轮功，1999年720后曾多次被非法抓捕，曾被劳教判刑，此人在大陆时就长期不实修，执着于做大事，搞轰轰烈烈，但因修炼状态有严重问题，他们插手的事通常会坏，给学员造成损失，此人在学员中把自己打造成英雄，到处标榜自己的光辉形象，宣扬自己正念正行的事迹，但有知情的学员说，于明在一次迫害中被警察电击后，警察问什么他就讲什么，讲了很多作为一个修炼人和讲道义良心的人不该讲的事。多年来，于明在男女关系上很败坏，迫害开始后，他在沈阳、北京、河北等多地学员中活动，和多地多名女学员有不正当的关系，最知名的是跟他一起入狱的两人，还有互相争风吃醋的。于明走到哪身边总有这些事，例如沈阳多个、北京三个、河北几个，还有佳木斯的等等，不在乎，完全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规范，却自以为得意。迫害中，于明主动流离失所，长期在学员中拿要学员的钱财，花钱大手大脚。到美国后，此人自称家里是高干，实质是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在中国有很多关系，要帮助海外项目做生意赚大钱，和海外修炼状态有明显问题的人，包括个别老学员和项目负责人打得火热。前段时间在海外拉群组，搅动媒体学员和中诚学员乃至大陆学员正常做三件事的一系列事件中，于明都做了什么？如果还想修，一定要立刻静下心来找自己，尽快归正自己的思想言行，挽回自己造成的损失。修炼是严肃的，常人的心机骗得了人，骗不了神。海外受到波及的学员也请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自己那么容易上当，听到什么就心潮起伏跟着哄。我们修炼不是讲以法为师吗？碰到每个陷阱都跳进去，还怎么能修成呢？在此，对于明以及多年来执着和于明一样所谓干大事的大陆学员，因为安全原因不点名，提出警告。大法修炼强调心性，不搞斗争，救人不求常人名利，不要再骗人害己，抓紧最后的机缘真修，时间转眼即逝，等最后落得一片空寂荒凉时，悔之晚矣。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6日。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各地华人举办以祀新年辞旧迎新活动之际，神韵八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在世界各地以世界顶级的歌舞演出，为全球华人及其他各族裔观众送上了纯善纯美的祝福和求之不得的艺术享受。2025年1月29日，以祀新年大年初一，美国德州众议院一致通过一项 HR72 决议案，宣布将1月29日命名为德州神韵日。 议案发起人德州州议会众议员汤姆·奥里佛森在立法会上发言说，今天我们表彰神韵艺术团长达19年来通过传统的音乐与舞蹈致力于复兴与传播传统中华文化之美的努力。今天是中国新年，也是通过决议案的好日子，这有助于人们认识神韵艺术团的成就。
1月31日，意大利参议院参议员、欧盟事务主席、前外交部长朱利奥·泰尔奇·迪·圣阿加塔热情接待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并邀请艺术家们参观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参议院。出席接待会的还有参议员、前部长辛西亚·佩莱格里诺女士、罗马市议员费德里科·罗卡先生、全球法治委员会的秘书长马修·安基奥利先生等。2025演出季，神韵将为欧洲14国至少61座城市带来近300场演出，预计覆盖约60万观众，规模空前。对此，朱利奥·泰尔奇参议员称之为成功的文化外交。他在之后的新闻简报中提到，这次文艺演出是文化外交的完美范例，即以艺术和美为媒介传播普世价值。神韵的故事也代表了中国没有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屈服，而后者如今企图抹杀传统。他说，神韵也是一个充满勇气的故事，正因为多年来遭到过许多次恐吓和阻挠，才证明了神韵的软实力。舞蹈是各国人民对话的关键要素。朱利奥·泰尔奇参议员表示，创办神韵的艺术家们是法轮功修炼者，这是一个和平、真实、自由的运动，是对人格的提升，对内心世界的求索。他说，贵公司带给我们的是真实的美，是无法阻挡的美。费德里科·罗卡市议员代表罗马市向神韵艺术家颁发了罗马诞辰纪念章，该纪念章是每年罗马为这座永恒之城庆生时制作，是具有城市代表意义的礼物。罗卡市议员赞叹，神韵舞蹈演员非凡卓越，他们充满和谐，协调一致，精心准备，这一切令人惊叹。
2月5日晚，意大利国会参议员塞尔吉奥·拉斯特雷利在罗马观赏了神韵演出，他称赞神韵，这是一场华丽、热情洋溢又引人入胜的演出，通过展现舞蹈、音乐、色彩及价值观等最崇高的艺术形式，以最优雅的方式让人们一览中国的千年文化。此外，神韵有勇气向欧洲与西方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这一点更加令人钦佩。我要对神韵艺术总监献上最诚挚、最衷心的祝贺。您成功地带领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制作出如此美妙非凡的综合性演出，真正地展现了人们对天国世界的向往。
2月14日起，神韵艺术团将携全新年度剧作莅临大洋洲，在澳大利亚文化之都墨尔本拉开澳洲和新西兰2025巡回演出的序幕。这不仅令澳洲观众翘首以盼，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先生亦特别发来贺电，祝愿神韵演出圆满成功。澳洲多位政要也恭贺利剑，他们在给神韵主办方发来的贺信中表示，期盼观赏神舞动之美以及神性与人性的至美表达，并感佩神韵向世界展现共产主义前的中国，祝愿演出圆满成功。澳洲参议员马尔科姆·罗伯茨先生在贺信中说，神韵独有的色彩、音乐、舞姿、技艺、艺术、人文精神，特别是神舞动之美，令我们无限期待。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在共产党执政前5000年的文化、历史与精神信仰，我兴奋不已。我与夫人十分渴望学习到真正的中国精神，也希望理解人类精神的真谛。我们热切期盼欣赏中华文明中神性与人性的至美表达。
英国国会议员、宗教或信仰自由跨党派议会小组主席吉姆·香农在2月6日的议会会议上表示，中共的跨国镇压不仅侵犯宗教自由，也公然挑战英国的价值观、民主和法治。他质询政府是否会展开紧急调查，以保护法轮功学员及神韵不受干扰。 香农向枢密院议长兼下议院领袖露西·鲍威尔质询，过去25年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持续迫害。人权组织的报告显示，数百万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信仰而被监禁、强制劳动和酷刑折磨，这场镇压已蔓延至中国境外，令人担忧。泄露的中国公安部报告显示，中共正加紧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法轮功，利用间谍网络、社交媒体、虚假信息和骚扰手段，甚至在英国境内。这不仅侵犯宗教自由，也公然挑战英国的价值观、民主和法治。露西·鲍威尔回应表示，英国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在最近访华时，已就人权及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向中方表达关切，英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2月1日，大年初四，美国纽约法拉盛举行一年一度的华人新年大游行。法轮大法团体如往年一样参加游行。法轮功队伍盛大隆重，五彩缤纷，跨越数条街区，为游行增添了喜庆和祥瑞，赢得了民众的普遍赞誉，也向民众送去真善忍的福音和美好的祝福，感动了观众。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浩浩荡荡，天国乐团打头阵，带来嘹亮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等乐曲，巨大的束缚方阵由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福宝宝新年送福，左右对联真相破迷，福泽千家万户，大法渡人传遍四海五洲，横批法轮大法好。数十万各族裔民众观看了游行，争相拍照摄影。刚刚逃离大陆的人权律师张仁说，我现在非常激动，因为在法拉盛这个中国人聚集的地方，看到法轮功这种阵容，我非常的震惊震撼。20年前我在中国就说法轮功是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张律师表示，他在国内就为被冤判的法轮功辩护过。法轮功这种牺牲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让我非常佩服，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真善人，中国需要真善人的理念启动民智。他还说，祝愿法轮功学员早日回到中国，让自由民主的中国早日到来。
1月29日是乙巳年大年初一，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中部名城普埃布拉举行了精彩的新年庆祝活动。他们的真相展位、功法演示、舞龙和腰鼓表演都受到人们的欢迎。民众在活动中了解到大法修炼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残酷迫害的真相。学员们与观众积极互动，向大家介绍修炼的核心原则“真善忍”，告诉大家通过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可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2月1日，即黄历大年初四，英国伦敦唐人街张灯结彩，舞狮拜年，热闹非凡。许多路人驻足在法轮功真相展位前阅读真相材料，了解到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暴行后，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表达他们对迫害的反对。孙仁义先生与侄女曾是中国政府体制内的一员，深知中共内部的腐败，并最终决定移民到英国。真正了解中共的人都会选择用脚投票。孙仁义先生说道，他们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不是因为法轮功有害，而是因为练功人数比共产党员还多，而且他们信仰真善人，这让中共恐惧。孙仁义和侄女当场宣布退出曾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并表示共产党并不等于中国，中国人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
2月8日，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首府都柏林，庆祝即将到来的元宵节，从优美祥和的功法展示到游弋飞腾的金龙表演，吸引过往行人驻足拍照。许多人在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后，签名要求制止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也有民众询问学功地点及购书方式。来自葡萄牙的玛丽安娜与学员交谈后签名支持反迫害。她表示，我想为被晋升的人发声，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玛丽安娜说，现在出现了许多不幸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受到影响，而我们如此幸运，能有机会为他人发声时，要站出来表达支持，这至关重要。
每年二月份的第一天是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受害者日，纪念被共产主义迫害离世的民众。2025年2月1日，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大城市普罗夫迪夫和海滨城市瓦尔纳分别举行了反迫害和讲真相活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25年有余，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而遭受酷刑和虐待。许多得知真相的保加利亚人都对法轮功学员表示声援和同情。奥尔加是一位住在保加利亚的俄罗斯女士，她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说，共产主义的红色瘟疫迫使许多像她这样的人离开家园，共产主义让世界陷入混乱。当得知法轮大法遭受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出售牟利时，她感到非常震惊。她喊道，中共不是人吗？在瓦尔纳，法轮功学员在著名地标海洋花园的入口处设立了展位，向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分发传单，讲述中共迫害信仰者的真相。瓦尔纳收视率最高的媒体 Actuno 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并发表了标题为《保加利亚、中国和2月1日我们的共同点，向共产主义受难者致敬》的文章。
芬兰国会议员2月4日返回议会大厦参加春季会议，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议会大厦前竖起横幅，举办弘法活动。身穿黄色衣服的法轮功学员在横幅旁伴随着舒缓的音乐练着法轮功功法。横幅上面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中共活摘器官和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等标语。在议会大厦的路口摆放着部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进出的议员、秘书及来议会办事的人都会低头驻足观看。有的工作人员表示，我已经站在你们这边，还有的表示，我已经收到过你们的资料，我支持你们。
2月1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如往常周六一样，来到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的广场，向公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放传单，并展示法轮功功法。由于法轮功学员长期在此举办活动，一些市民甚至不需要阅读传单，直接上前要求签名支持。哈利女士带着朋友来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她说，上个月路过这里，了解到相关的信息，非常震惊，我从未想到会有如此恐怖的事情，简直毫无人性。你们在这里非常重要，我能做到的是带我的朋友来签名。
2025年1月，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拉索夫、科瓦斯纳和哈尔吉塔三城举办了讲真相活动，获得当地民众的欢迎。1月18日至25日，学员们来到布拉索夫历史中心共和国街，举行每周一次的信息日活动。1月23日至25日，学员们在科瓦斯纳举办了三场活动，他们在圣格奥尔基市的苏加斯购物中心分发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的真相资料。24日和26日，学员们在哈尔吉塔的密库雷亚丘克市和特尔古塞奎斯克举办了讲真相活动。
澳洲西澳越南社区1月31日至2月1日在珀斯北郊吉拉芬举办新年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位、舞台上的功法演示、舞龙和腰鼓表演都受到人们的欢迎和赞赏。帕梅拉对法轮功学员说，几年前我听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城里有一位女士在展位上分发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我当时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后来我也在网站上读过相关内容，我所了解的这场迫害太可怕了。她说，中国人应该拥抱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没有伤害任何人。在谈到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时，帕梅拉表示，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信奉这些价值观，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共同信奉这些价值观，我相信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都会变得更美好。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2月1日先后在著名旅游景点吉胆岛和国际旅游城市马六甲举办新年游行活动，沿途吸引了众多当地居民与国际游客，不少主流社会人士也表示受益，他们感受到很正的能量场，并高兴地说，世界需要美好的事物，我们应该多接触这些美好的能量。
土耳其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月18日在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法轮功学员共襄盛举，十位学员分享了自己在工作、生活和各个项目中向内找、去人心以及注视正法、讲真相的修炼体会。埃弗伦在修炼过程中意识到提高心性的重要性，他说，我悟到无论在历史上的哪种修炼方法，只有全身心投入的人才能真正成功。法会的前一天1月17日部分土耳其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了反迫害和讲真相活动，他们立起海报和横幅，有的展示五套功法，有的派发真相资料。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刘殿珠等八名法轮功学员于2024年8月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其中董玉素在去年12月含冤离世，刘殿珠、董玉峰、董玉琴、于立秋、于平、朱德燕等六人日前各被辽源市龙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勒索罚款10000元。
吉林长春市九台区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田志斌四年，朱桂清2年0.8个月，刘玉芬3年半，三人都70多岁了。田志斌被非法关押在公主岭监狱。据悉，田志斌和朱桂清夫妻是被长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的，情况待查。刘玉芬2023年7月21日早7点多被九台区土门岭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刘玉芬被非法拘留15天后被非法刑事拘留。当天九台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警察按名单实施绑架行动，不敲门不打电话，一大早在法轮功学员家门外蹲坑，只要一开门就立即扑过来进屋非法抄家绑架。
吉林白山市靖宇县法轮功学员杨淑珍被靖宇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杨淑珍本人不服此判决，现已向上级法院上诉。2024年7月15日杨淑珍被靖宇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入户绑架，杨淑珍被非法抄家，警察抄走大量大法书及电脑、真相币等，随即他被非法关押到白山市看守所，构陷他的公安人员和看守所不允许他的家人探视他。靖宇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靖宇县检察院、法院不法人员暗箱操作，构陷杨淑珍。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法轮功学员赵淑芝2024年6月3日被莫旗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关押在阿荣旗看守所，现得知他又被冤判2年半，又被关入呼和浩特女子监狱。张有光男40多岁，2023年8月在手机上讲真相被绑架，2024年由当地公检法共同参与构陷。张有光被非法网判4年，2024年已转送内蒙古保安昭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辽宁抚顺市新宾县71岁的法轮功学员陈九文被松原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0.6个月，关押在吉林监狱。2023年10月30日陈九文在新宾县永陵镇斗陵村家被吉林省松原县公安局跨省绑架，当时去了两辆警车，有一辆警车是吉林省松原县公安局的，据说与他用手机微信发送法轮功经文有关。陈九文被构陷到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检察院，被非法关押在前郭看守所。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5年土耳其法会交流稿，题目是从一次地震说起，作者土耳其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在分享我的体会之前，我想说能够再次参加法会并与大家交流修炼心得，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我感到很高兴。第一部分，地震。师父在2021年11月发表的经文《醒醒》中，开篇写道，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在这篇经文发表的两个半月后，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帕扎尔贾克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的家族来自帕扎尔贾克，我有四个叔叔、七个姑姑、40多位堂表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孩子。我们家族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那里，许多亲人的房屋和工作场所在地震中被摧毁，然而没有一位家人在地震中受伤。那些房屋倒塌的家人，那天夜里恰好都不在家中，多亏了师父的护佑，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震过后，我们接待了一些失去家园的亲人。在我家寄住期间，我6岁的侄女阿西亚每天都和我一起练功。有时候她在家里练了一遍后，还想去海滩的练功点再练一次，我们便一起去那里练静功。其他家人虽然对大法感到陌生，但对大法的态度却非常正面。当灾难稍稍平息后，我们回到家乡探望，我被劫后余生的家人的状态深深触动。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了，生活中物质的得失并不重要，他们变得更加善良豁达。当我走进祖母已经完全倒塌的家，我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宁静，那里仿佛已经被彻底净化，我感到了纯净的能量，纯净到令我那一刻杂念全无。在这场地震及其后的经历中，我不断审视自己，反思自己的修炼，愈发清晰地认识到时间的紧迫，深感自己必须抓紧。在法正人间开始之际，我绝不能懈怠，必须做好3件事。我绝不能自满，让自己在未来回首时追悔莫及。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道，现今的社会已到了末后，所有不好的表现都是必然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旧的宇宙随他去了，往新宇宙救度生命才是你们的责任。第二部分，我并不孤单。在修炼的道路上，尽管我知道师父一直在我身边，但有时仍会感到孤独和失落，甚至被这种情绪淹没。而这种孤独感又引发了对虚荣心、求得别人认可等各种执着。当我下定决心放下这些执着时，师父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在梅尔辛的成人教育中心遇到了一位负责人，并交给他一叠介绍大法的资料，我希望他能分发给参加培训的女性。我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想学练法轮功，我愿意前往交工。我们约定了交工日期，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当我如约到达时，竟然看到有40多人正满怀期待地等待学工。那一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一起练了功，我向他们讲述了真相。作为一名独修弟子，能够向这么多人介绍大法，这种喜悦难以言表。师父的巧妙安排向我展示了，即使独自一人，我依然可以做很多事，师父也借此鼓励我。我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过去一年是我修炼以来最艰难的一年。我结了婚，丈夫的性格与我截然相反。我知道，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 婚姻都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为困难。这是将困难视为提高心性，在修炼中提升自己的好机会。然而，婚后，我遇到了很艰难的考验时，最初我被人的情所带动，放松了修炼，并开始犯下大错。当考验来临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考验多么大，过关多么难。当我经历了几次失败后，甚至自暴自弃，任由情绪左右自己，这简直不像在修炼。我是一个修炼人，怎么能被情绪左右呢？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一天，当我失控发脾气时，我们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一辆摩托车以很高的速度撞上了我坐的这一侧的车门，车窗在我身上碎裂，车门塌陷，安全气囊在我手臂上弹出，我丝毫没感到痛。尽管家人一再坚持，我还是没有去医院，也没有对任何人抱怨。在师父的保护下，奇迹发生了，没有人受伤，包括那位被拖行数米的老年摩托车司机。若不是修炼，我或许那天就已丧命。我们的车报废了，但我们连钱都没损失，甚至还买了一辆更好的车。这场车祸成为我的转折点，我彻底结束了沉溺于世俗短暂欢乐的日子。我开始努力重新做好三件事，我会更加努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向内找，发现愤怒背后是对对错的执着，即使我表面上忍让了，内心却在想，我是对的，但我忍了，这并非修炼人的忍。我为什么这么在意自己是否对呢？我还发现自己对名的执着，我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以维护自己的名声。对真修者而言，对错不重要，名声也不重要。当我向内找时，我意识到了另外一件事，我不满足。尽管我拥有了一切，能够衣食无忧的修炼，但我还是不满足，抱怨我的生活条件。我没有珍惜自己生活中的美好，没有珍惜自己已经得了法，这些绝对不是一个修炼人该有的想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第三部分，发放传单。在我住的地方，有时我会沿着海滩散步，向感兴趣的人们发放传单并弘法。后来，当看到这些传单被丢弃在垃圾桶或地上时，我有时还是会生气。一天，当看到一张皱巴巴的传单丢在垃圾桶里，我想，我是不是做错了？当天回到家，我打开了明慧广播，里面播放的是一位学员的体会。这个学员在军队巡逻时，在地上发现了一张被揉成一团、烧掉了一半的法轮大法传单，部分文字已经辨别不清，但他还是因此得了法。这个学员现在已经修炼了20年。是的，我当然会继续发放传单，感谢师父无尽的指引。第四部分，放下根本执着。自从开始修炼那天起，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这个执着影响了我的一生，那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执着。我一半的人生都在追求身体的健美，饮食作息皆围绕于此，并以此创立了自己的事业。修炼已经4年了，我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放下这个执着，因为我一直用自己的职业作为借口， 为执着找理由。最近这个执着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开始干扰我的修炼。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为了健身而忽视了练功，同时我内心充满了后悔。当我终于意识到必须做出选择时，有一天醒来，我感到右腿剧烈疼痛，疼痛蔓延到整个大腿、臀部和腰部，并持续了一周，行动困难。接下来的几天，疼痛的部位先是变红，随后开始长出小的脓包。当看到这些脓包时，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业力终于被推到了表面，我将被净化。然而，剧痛让我无法入睡，无法练功，也无法集中注意力学法。经过三天的坚持，我痛得完全无法动弹，只能痛哭不止。遗憾的是，我最终同意了丈夫的建议，让他带我去了医院。我被诊断为带状疱疹，当天在医院注射了止痛针。回家后，我没有拒绝服用医生开的药，但从第二天起，我不再服用药物，疼痛持续了整整一周，但没有达到我无法忍受的地步。一周后，所有的伤口都逐渐消退结痂了。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向内找，发现了自己几乎一生都未曾放下的根本执着，那就是对身体的执着，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许多其他执着，比如虚荣心、争斗心、妒忌心、自满，以及想要他人认可的执着。当然，当我的思想在清理这些执着时，身体必然会经历剧烈的反应。在常人这个层次上，可以称之为病，但我知道自己是在经历身体的深度净化。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我感到难过和羞愧的是，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去医院并服用了药物。我向内找，问自己，为什么这次疼痛竟然让我难以忍受？我曾造下过很大的业力，却从未遇到无法承受的情况。我一直以来都能忍耐疼痛，也很坚韧，为什么这次却挺不过去？最终，我找到了答案，因为尽管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多年来却仍然坚持不放，最终给自己制造了这一关，造下了自己无法承受的业力。在放下根本执着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害怕失去自我。我曾认为，从出生以来在常人世界中所形成的那些不纯净的思想和观念就是我，因此害怕当他们消失后，我也将不复存在。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真我。如今，在师父的指引下，我正在返本归真。尽管我仍在放下根本执着的过程中，但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经历，那就是轻松。第五部分，失败。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最阻碍我提高的念头就是我失败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修炼人。我为自己没能通过那些考验感到懊悔，几个月都难以释怀。当我无法积极地讲真相时，我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无能，无法成为一个符合标准的修炼人的念头。这些想法让我痛苦不堪，那种不断的失败感正是破坏我修炼的最大因素。我意识到这些是邪恶的干扰，试图阻止我修炼，我坚决否定他们。我求师父帮助我去除这些思想，努力多学法并发正念。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珍惜你们做的那一切，也是珍惜你们自己。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赤峰市和大陆其他地区学员停止征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7日。年前年后，内蒙古赤峰市有的协调人在同修中搞所谓法难征签，实名签字按手印，然后汇总发给美国同修，再由美国同修转给国会。征签是根据明慧网一篇文章悟出来的，说那篇文章大概意思是大陆同修在法难中要行动起来，向美国国会提交证实大法的文章或名字。这里所说的什么实名签字按手印给美国同修转交国会，明慧文章大概意思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一面之词，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尚书大禹谟中有句话叫做无稽之言莫听，是帝舜对大禹的忠告，无根据未经查证的话不要听，因为听了就会被搅动。这个劝告对要走好自己路的世人很重要，这个理对要修好自己的学员也是适用的。听到的学员一定要以法为师，不要听风就是雨，跟人不跟法，任何不理智的行为都起不到正面作用，还会起反面作用。注意安全是师父一再告诫的，越到最后越要走稳路，精进做好三件事就行了。理性走稳最后路很关键，否则毁的是自己和自己应该负责救度的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海外学员不要崇拜大陆区的所谓英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9号。身在大陆，走过25年多的反迫害岁月，切身体会到修炼中的英雄不是正常现象，是变异的党文化产物，是修炼状态问题大造成的，背后有诸多隐患。在大陆真正修炼有素的人，扎扎实实修自己，符合了法，就很少遭受严重迫害。平稳而无声的正视大法，就是人默默无闻，与英雄不搭边。而所谓的修炼英雄，显示心、争斗心强，特别是求名心强，正视自己干大事，树英雄，再遭迫害，再被宣扬成英雄，恶性循环，影响修炼和救人环境。海外的真修者不要给后者市场。对此自己深有体会，因为我曾经就是显示心、求名心强的人。最后一次被迫害后，我又走出来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当我不自觉的形成自然的又要显示自己时，小组的同修都出去了，不理我了。就连一名自称好事心强的学员，最后也跟着走出去了。见到这种情况，我才意识到自己不对了，从此注意修掉显示心，逐渐意识到英雄不是好事。为此我很感谢小组的同修，因为这个小组的人都坚持背转法轮，每一篇短篇的新经文也都背下来，遇事用法衡量，不在法上的事大家都不给市场，使我没有一路英雄下去，继续走错路。更感恩师父对弟子的看护和救度。粗略算了一下，1999年迫害后，本地大约有20多人去了海外，全中国各省市去海外避难的学员人数应该是巨大的。然而修炼是去人心，不是去海外能代替的，环境换了，但是针对人心的难一个也不会少，只有主动把人心去掉了，难才会少。其实回过头来看，英雄干的那些大事究竟起多大作用呢？比如到农村让村民做红手印，轰轰烈烈，有多少村民是真正明白大法真相的呢？大部分一吓唬都反过去了，说不清那件大事是救人还是毁人了。 而那些平时默默无声一家一家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没有人记录他们是谁，却踏踏实实地把人救了，也没引起社会波动和邪党打压，轰轰烈烈与默默无声，谁更有实效呢？海外同修理性地思考一下就应该明白。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修炼中人心不去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做事情不是在证实大法，是在证实他自己，他起到的是破坏作用。在大陆时反复受迫害的，受迫害很惨烈的，不是所谓的英雄，而是修炼状态问题太大，法身怎么点化都不认错，不肯改。海外同修如能静下心来学法，就能看明白这事了。当然不受迫害而默默无闻的还有另一种，就是基本上流于常人，不做三件事的，已经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了。这些年也没有树立威德，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大法弟子了，旧势力也就没必要下手迫害了。证实自己这个私心是最可怕的，越符合法越没有迫害，越没有英雄，不符合法才招来迫害，才制造出了所谓的英雄，才有了英雄崇拜，才会被搞乱事情。借此机会让我们都多学法，真修去人心，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让坏事变成好事吧。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从法难持续看修炼状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9日。提起笔来觉得很沉重，这个话题是多年来一直想写又不敢写的，那就是在大陆受迫害是理所当然的吗？受过严酷迫害者是英雄吗？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这个例子。正邪大战中两军相持，有些人总是被邪恶一方俘去，折磨、关押、放回、再被俘，循环往复。这虽然是业力所致，但这业力是怎么产生的呢？自家军队里的这种人是军队的骄傲、将士崇拜的英雄吗？何况正法修炼还有否定旧势力的法理在，根本做不到否定旧势力才会这样。每天打开明慧网，首先映入眼帘的都是大陆各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消息。很多大法弟子这些年来反复被迫害，法难20多年来，有的同修被非法关押的时间加起来有快20年了。首先我们坚决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这场迫害，因为这场迫害从出发点到手段到最后的结果都是邪恶的，是破坏师父正法、毁掉大法弟子和破坏大法弟子救人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迫害持续这么久，涉及的范围这么广，甚至到最后了还在海外搅出这么多乱象来，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看看是否因为自己的修炼跟不上，从而导致了法难26年迟迟不能结束，反而还再起波澜。从明慧网报道中看，有的学员因为色欲心不去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反复遭受残酷迫害，那个心还是不去。有的因为演讲乱法，其实这是求名显示自己。有的因为演讲乱法的业力而被迫害，有的因为不能从法上认识同修之间的矛盾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有的对家人的怨恨心不去被旧势力找到迫害借口，有的因为对亲情的执着放不下而被旧势力钻空子，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招来的迫害不仅仅给自己造成磨难，往往还祸及同修，给整个地区的正实法救人行事造成干扰。有些学员受迫害后，通过静下心来学法，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归正了，没有白白经历磨难。 但可悲的是，还有很多受到过迫害的学员，特别是执迷于过常人生活，或者想通过修炼人群体获得名声、人脉、利益的人，自我和显示心特别强的人，受迫害之后不是吸取教训，以后修好做好，而是完全混淆了内外有别。内，对照法找招致迫害的自身原因，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外，向社会揭露迫害，揭露中共。从思想言行看不出是一个有使命的大法弟子。更有甚者，又遭受了很多迫害的学员，不但没修上去，还把受迫害当作资本，出来后在学员中把自己标榜为英雄来宣扬。有的到了海外，因为没有受到在国内习惯了的追捧而失落。修炼中没有英雄，受迫害是修炼中有大漏所致，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当然，有些做三件事比较好的学员，偶尔也会出现不正的状态而被钻空子，被举报、被抓的。但出事后马上向内找自己，去掉自己不好的心，很快就无罪释放了。有的是开始有很强的人心，把反迫害理解为搞常人斗争，但后来认识到问题，提高上来，加上师父法身的搭救，迫害也就解体了。这样的同修知道受迫害不是骄傲，也不是资本，而是修炼中摔了跟头，所以爬起来之后会更珍惜接下来的路。至于不走出来的、躺平的、不用心修的学员，没有受过迫害的也不少，也不是什么骄傲，那是自己已经不怎么修了，没有磨练，没有威德，才造成的，用不着迫害。迫害中你自己已经主动落下了，流于常人了。回到直接招致迫害的常见原因，执意演讲乱法导致被大面积迫害的例子，明慧网上有很多。还曾在明慧网上看到有一位北京学员在反迫害救人中做得很好，可是因为和常人妻子的矛盾长期不化解，而导致深陷大狱。今天还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写道，多年前我和另一位同修在救人方法上和某些同修发生了分歧，本地同修分成了两派，没过多久本地出现大面积绑架，没修过来的同修被非法判了重刑，给本地救度众生环境造成重大损失，现在同修还在冤狱中被迫害，这都是血的教训。旧势力的迫害是全方位的，在大陆迫害最普遍的形式是牢狱和酷刑，旧势力想用恶的方式把学员的执着打出来。随着另外空间邪恶的大量销毁，总体迫害形式的减弱，这些年大陆学员被抓的减少了，但遭受病业磨难甚至因此而去世的越来越多，其实质还是人心不去招致迫害。有的人多年在主要方面做得很好，大法也给其延长了寿命，可却因为在最后关头松懈了，修炼不用心了，矛盾面前流于常人，结果也以病业形式迫害离世。在海外项目中，同修之间的配合、学员之间的矛盾、病业则成了磨难的主要方式。大法弟子来自不同的天体大穹，生命的来源、先天的特点差异很大，加上生生世世在人中扮演了不同角色，今生今世的人生阅历也很不相同，这样的生命走到一起，共同配合做大法的项目，遇到问题时的反应、处理的方式必然不同，其中的观念冲击、矛盾在所难免。大法教导我们，遇到矛盾修自己，矛盾发生了正好是暴露自己执着心的好机会，抓紧机会修好自己才是根本。项目配合中的矛盾甚至种种不公、委屈和冤枉，究其本质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和执着心造成的，表面的原因并不重要， 也许那个冤枉正是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来提高自己的。密勒日巴的师父为了给他消业，不惜扮演恶人的角色，说话不算数，在考验徒弟的同时也在提高徒弟的心性。大法弟子之间的矛盾虽然有很多是旧势力抓住把柄钻空子，是坏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被大法弟子当成提高心性的好事，也可以被师父利用一下对方的人心和不足来考验，成就每一个当事的弟子和旁观的弟子。不管旧势力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这不是很现成很巧妙吗？而且一个安排把所有相关的学员都修了。人在迷中，修炼中不会来一个神仙告诉我们，今天考试了，你们都准备好，这是答案，背下来照抄即可。修炼中时时有考验，处处都是坑，能不能时时在法上看问题，能不能处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那是修炼的功底，也是悟性。海外那么多高学历精英大法弟子，修炼中的悟性也应该很高吧。师父早已给我们指出，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选自红银三麻烦。跳出人，在更高层次上看问题，才能在修炼中成熟。学好法，发好正念，清除掉那些不好的思想，败坏物质，让自己，让更多同修回到理性状态，邪恶自灭，至少不会人为的给自己、给大家、给师父制造麻烦。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